大家好，我是苏玉平啊。今天2024年4月13号啊，我在这个圣文森的家里啊，现在半夜2点多啊，起来这个睡不着觉，起来读读书。那今天呢，我来为大家讲解的啊，这个是我现在写的，我已经写好这本《中国航天事业火箭军》这本书的火箭军部分哦。那解放军的火箭军哦，它是除了陆海空军三军以外的第四军种哦。它这个第四军种就专门负责啊这个弹道飞弹的发射任务哦。那从1966年到2015年间呢，它这支部队原称是陆军第二炮兵部队哦，陆军二炮哦。那2015年升格为火箭军哦。那为什么取名叫火箭军呢？这个取名啊，很就是借鉴于苏联时期的战略火箭军的这个名称哦。那其实中国的这个火箭哦，这个火箭军的这洲际弹道飞弹呢，都是哦来自于苏联哦的支持哦。1958年苏联赠送中国啊第一枚这个 R2弹道飞弹哦，那中国就仿制哦，仿制生产这个 R2 飞弹啊，就做成了东风一型短程弹道飞弹。那1966年哦，这个解放军啊，陆军二炮部队啊，就由当时候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啊命名，然后啊正式成立了这支部队哦。那随着哦他拥有的这个弹道飞弹啊越来越多，然后他也扩大编制，到了今天呢、啊，这个中国火箭军大概有150,000的兵员，然后有大概40个以上的导弹旅的编制啊，分布在中国各地哦，它是以旅的这个编制来分布哦。那它拥有各种啊射程长短不一的弹道飞弹与巡弋飞弹哦，那中国是称巡航导弹哦。据到目前的统计啊，中国有短程的这个弹道飞弹呢、啊，1150枚，包括了东风11型、东风15型与东风16型系列哦。中程的导弹大概300枚哦，其中包括东风21型与东风26型哦，这种是可以对舰的哦。此外呢，还有远程与洲际弹道飞弹有200枚，包括了东风5型。东风31型这比较老旧的哦，跟东风41型哦比较新的这个长程的洲际弹道飞弹。那此外的这巡航导弹呢、啊、有3000枚哦，就是主要是长剑100这个型号的这种巡航导弹。那作为这个敌人呢、啊、美国当然是密切关注中国火箭军的发展哦。然后啊这个2022年的时候啊，这个美国就发布一个这个研究报告，他公布了所有中国火箭军内部各个编制单位人员指挥链的名称啊，这个的部队主管姓名、各个部队部署地址、位置哦、部队拥有的武器功能等等啊，全部都公开出来啊。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哦，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他认为极度保密的案件完全的公开。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中国火箭军啊是完全赤裸裸的在我美国的监控中啊。那中国火箭军对我来说是完全没有秘密的啊，所以我们美国要消灭这个中国火箭军，那也是随时可以做到的事情哦。那据称呢，最后啊追查出啊这个报告啊是火箭军的前司令官李玉超啊，在美国读书的儿子啊，给卖给美国的哦。那导致了这个李玉超还有他的副司令刘光斌哦，同时啊都被习近平撤职拔官追究哦。那连过去历任的火箭军的司令啊，通通受到牵连啊，甚至啊连这个啊这个前外长啊秦刚，也是因为这个火箭军相关的事情而受到牵连哦，他这个知情不报还是处理缓慢 ，anyway 就是导致他的下台。好了，那当然经过一番整顿呢、啊，到了2023年底的时候啊，这火箭军的这个司令官是王厚斌上将哦，那政委徐锡盛上将哦，这时候已经经过清洗之后的哦，那这火箭军的总部哦在北京哦，但是他的下属的各个基地啊。 这个部队啊跟院校是分布在中国各地的哦，比如说火箭军的训练基地在河北的张家口，那火箭军的研究院呢在北京，指挥学院呢在湖南啊不湖北的武汉，火箭军工程大学在西安，士官学校在山东。此外呢，哦，这个在明面上啊，我们可以这个在这个新闻媒体上收集到的、啊、飞弹基地啊，大概有安徽黄山61基地，昆明啊、云南昆明62基地，湖南怀化63基地，青海64基地，沈阳65基地，洛阳66基地，宝鸡67基地，洛阳啊、这个68基地。吉林70基地等等啊，还有藏在这个、太行山里面的啊，等大坪山里面的啊，这个有很多基地我们不知道。那这个火箭军呢、啊，它这个不像其他军种哦、啊，是要这个操练的哦、啊，它是唯一的任务就是按钮发射飞弹哦，所以它必须要保证在任何状况下哦，就算中国已经被这个核弹洗地的时候啊。火箭军依然能够反击哦，这就是他最重要的使命了哦。那我刚刚提到啊，中国火箭军有40个以上的导弹旅，以旅的这个型这个编制啊，分布在各地。那他也会把他们抓来，长城演练呐、啊，哦，长城这个哦，这个拉练啊，哦，这样子哦，的进行这种发射导弹的演练。所以呢，这个目的就是保持火箭军哦，在任何时、任何情况都能完美的完成中央军委的打击任务的指令。好了，那如果火箭军哦，他唯一的拥有的武装就是这些导弹哦，那他如果是把它追通打出去呢，怎么样呢？火箭军哦，他其实跟一般陆军单位不一样，他是陆军，感觉是陆军。啊，因为它是在地面上跑的嘛，但是呢，它没有一般陆军有的这些坦克、装甲车、武装直升机、火炮啊、机枪等等哦。那平时人员啊，也不太有什么军事训练哦，就是说，这种一般的这种步枪啊，或者装甲兵的炮兵的军事训练，它就是按钮发射火箭嘛，对不对？所以呢，一旦呢、啊、把飞弹用完的话，在得到补充之前呢、啊。这个火箭军的单位等于是一个废物了一样哦，他没有办法进行任何的、哦、军事任务。所以如果有一天啊、哦、这个他所装备的飞弹全部射出了啊，那这时候啊这个基本上中国肯定也是受到这个海外来的洲际弹道飞弹的打击，甚至已经被核武洗地了。到时候呢，这些生产弹道飞弹的两大航空集团、啊、就是中国航天工业集团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跟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这两大航空集团的工厂啊，大概也是已经不复存在了哦，也是没有办法再补充弹药给火箭军了哦。所以呢、啊，我们真的可以认为啊，这火箭军的弹药是被视成是一次性的哦，一次性的，你打完之后就没办法得到补充的哦。所以呢，这个15万的人员的这个火箭军兵马啊，打出飞弹之后要干什么哦？这个中央军委要去思考一下哦。那另外就是哦，这个我们都知道，中国军方啊，这个贪腐啊，以及前上位的这个风气是非常严重的、啊，尤其在之前的徐才厚啊这个阶段哦、啊，几乎啊所有的往上升晋升啊，都牵涉到钱，没有钱你就不要想升官哦。所以呢，这个时候人性是经不起考验，这些已经做到中高阶级的、哦、这些军官、啊、基本上都是拿钱买的官，那买钱买的官的话，你之前他可以买，你之后你也可以买他、哦、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哦、中国、啊、最大的这个危机、哦、就是这些军人、哦、会不会有一天也被其他的比如地方割据势力啦、哦、外国的、这个 不良的这种意图的势力、哦、拿钱买通、哦、到时候呢不止、哦、你可以这个军备可能会外流、啊、还可能会 人家指示他，我1亿美金买你打一颗飞弹到北京，诶，那为了这1亿美金，我相信有人会去干啊，会去打去北京，反正打了之后不关我的事，我就拿钱去外国了嘛。好了，那另外哦，我们要知道哦，这个火箭军哦，他是哦，他有一支姐妹部队啊、哦，姐妹部队啊、哦，就等于是这个做航天事业的哦，航天事业，中国这个航天局，他们这些哦，就是说搞这个太空运载火箭啊，做这些哦登月啊等等这些的航天事业的人，其实他们也是解放军，他们是属于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的航天系统部哦的这个航天部队哦，他们发展哦这些太空事业，其实啊也是为了军用的目的哦，军用的目的啊要压倒美国哦，这个那美国国防部啊认为中国啊近几年在急速的发展它的核武库存，所谓的核武库存就是它核子弹头的数量哦，那估计中国啊在2023年的5月拥有500枚的核弹头啊，那2030年之前哦会拥有1000枚核弹头哦，那核弹头当然还要装上配套的这个弹道飞弹，那有的弹道飞弹呢可以装10颗分弹头啊，所以像那种东风五型这种大型的这种运载火箭啊，可以做会有很多个弹头。那另外呢还有海上的这个弹道飞弹潜舰啊，部署这个巨浪1型、2型、3型这些潜射洲际弹道飞弹，也是可以装上啊多弹头啊，多弹头的这个。所以啊我们要知道啊这个火箭军哦，这个值得注意啊、哦，因为它是可以唯一可以狠狠的打击美国、啊，让美国吃不完兜着走啊。其他你说中国的这个海军啊、陆军啊、空军啊再强大，你要跟这个位处于北美的美国要能够造成威胁，那是很难。但是这个二炮部队哦，这个火箭军啊，是完全可以对美国造成极强大的威胁的哦。好了，那我们开始来介绍、啊、火箭军使用的什么装备。哦，第一个是最古老，但是也最稳定啊、哦，最好用的就是东风五型弹道飞弹。东风五型啊、哦，它是1970年啊就试射成功啊的这个东风四型之后的后来的这个产物啊、哦。那这个东风五型是1971年开始啊开始这个测试。那但是他最后做的不太好啊，所以大家后来中国改去发展风暴一型运载火箭哦，他就是把东风五型拿来做太空运载火箭使用哦，然后就从这个发展出了长征一型、长征二型、长征四型太空运载火箭哦，这个都是在东风五的技术上发展出来的哦。Anyway， 这个东风五型弹道飞弹本身是一直到1980年才首次完成了这个试射，然后呢1981年装备到这个二炮部队。那这个时候啊这个美苏啊都已经拥有非常多的哦这个陆基的洲际弹道飞弹啊，苏联有1029枚，美国是有1054枚，都可以保证毁灭世界好几遍了哦。那这个东风五型啊，中国的第一款啊，这个实用的洲际弹道飞弹东风五型哦，它这个是使用液体燃料哦，液体燃料哦，这个跟这个长征火箭是一样的哦。那它可以它有不同的型号，东风五、东风五 A、东风五 B、东风五 C 哦等等啊，都是越来越先进，而且它的射程越来越远哦。基本上啊，等到东风五 B 的时候啊，它已经有15000公里这么远的射程啊，完全可以直接哦，从中国本土直接打到美国本土哦。所以直到今天，东风五型啊，还是这个现役的火箭军的哦这个装备哦。那当然这个。他想办法、哦、要隐藏自己，因为大家知道、哦、这液体燃料的火箭、哦、在发射前要几个小时去灌注这个燃料、哦、所以 他很容易在那个时候受到攻击，所以最好的状态就是使用发射井来这个发射，因为发射井啊，你要隐藏也容易，然后呢，你在这个发射加注燃料的时候也不会被发现哦，所以呢，中国二这个火箭军啊，在太行山哦、啊、建立了大型的隧道洞窟啊，网路，而且是成有网路哦，那简直这个有大量东风导弹哦，都储藏在这个地下长城里面哦，那这个火箭军部队啊，花了几十年开挖的洞窟的网络哦，里面都有各种生活保障设施啊，跟地下城市网络一样，你要消灭它简直是不可能的哦。那这些地下洞窟的弹库的技术啊，后来伊朗啊还有哈马斯啊等等也几乎都学去了这些技术哦。好，那我们看到这个东风导弹哦，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巨浪一型到三型哦。那巨浪一型哦，其实也是1965年开始研发的大型武器啊，因为它要有潜舰哦，从水下发射哦，技术难度是比较高的哦，也是一直到1979年啊，巨浪一型才这个发射成功哦。那这个巨浪一型后来被拿来到了陆地上哦，发展出陆基型的哦，陆基型的巨浪一型就是东风21型中程弹道飞弹哦。那这个后来这个巨浪啊，实成功之后呢，哦，这个就装载在这个潜舰上哦。那现在的改良是巨浪 EA 导弹哦，可以打到2500公里，那这个就部署到092下级核动力潜舰上。接着呢，我们看巨浪二型，巨浪二型当然就是基于巨浪一型哦的这个来发展的，由这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生产。那这个航天集团呢，当然就是等于当做这个太空运载火箭啊，跟洲际弹道飞弹啊一起生产的啦哦，那互相拿来资源使用哦。那这个巨浪二型哦，它的射程是7500到9000公里啊，它可以装1到3枚这个15万吨当量的热核弹头哦。那它现在是巨浪二型哦，主要是部署在094A 弹道飞弹潜舰上哦。来这个服役哦。那巨浪三型呢、啊，是等于是中国第三代的潜射洲际弹道飞弹呢、啊，它的射程可以达到15000到20000公里哦，而且可以携带多个核弹头哦，所以这个巨浪三型已经是由这2019年啊试射成功啊，有一艘晋级的潜舰呢试射巨浪三型成功。所以呢，它以后会部署在094弹道飞弹潜舰上哦，对美国来造成最大的威胁哦。好啦，那这个是潜射型的洲际弹道飞弹，那还有继续陆基型哦，东风17型这种极音速的弹道飞弹哦，极音速弹道飞弹，它、啊、是一种固体燃料哦，它固体燃料，所以它不用这个燃料加注的这种时间啊，要发射随时就发射哦。那它的射程有1800到2500公里之远哦。那它到终端的速度可以达到10马赫哦，而且它是用这个飞弹发射车机动发射的哦，所以基本上它生存率会比较高哦。但是因为它终究是中程的弹道飞弹，射程比较短哦，所以呢，这等于是打击比较近端的这个哦敌人来使用哦。这是东风17型极音速哦弹道飞弹哦，那一样它是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哦下属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来研发生产的哦。好，接下来我们看东风21型哦，东风21型也是一款中程的弹道飞弹，固体燃料哦，机动发射车。哦，那这个东风21型啊之有名是因为它发展出一个次型号叫东风 21D 反舰导弹哦，反舰用的弹道飞弹哦哦，它这个其实真的是不排除吹牛啦哦，因为他说它可以打击1700公里到3100公里的哦这个敌方的舰艇哦，它是先 等于是你要先打出太气层，大气层再回返啊，这个大气层，然后以八马赫速度攻击目标哈。那这个其实这个等于是终端制导哦，这到底有没有办法真的打到这个哦？我觉得是存疑啦，存疑啦。你号称打到什么都可以讲，但是真的打得到打不到、哦、就很难说。那这个东风21型呢、啊、弹道飞弹除了火箭军使用，也授予沙地阿拉伯皇家战略火箭军、哦、使用哦，以更新这个1988年啊沙地向中国买的东风3型弹道飞弹。哦，这个沙地啊，它虽然没有核武弹头啊，但是它有从中国买的这种东风弹道飞弹哦，东风各款弹道飞弹，所以呢它基本上也是很强大的一支武力啊！哦，那如果说他有一天啊，他跟这个巴基斯坦啊，这个也是都穆斯林兄弟嘛，买了核弹头来配载在这个中国买的这个弹道飞弹上啊，是不是他就可以有这个核武载具啊、核弹哦？那这个也很难说了。好，那我们刚刚提到啊，东风21型，接下来东风25型中程弹道飞弹哦，它也是在东风21型的基础上。哦，研制的哈、哦，也是固体燃料哦，可以机动发射。然后呢，它有等于是有一个弹头或六个分弹头哦的意思哦。那这个跟它后来的长征八型非常相近哦，长征八型这个太空运载火箭哦。那接下来，东风25号之后就东风26型，就是一种长程的弹道飞弹了哦。它可以这个它的射程到4000到4500哦公里哦，它主要是打击这个第二岛链啊、哦、比如关岛哦这种地方哦来设计的。那这个东风25、26啊，其实哦这个配备它的火箭军哦，每一个火箭军旅导弹旅哦可以装备22枚这样子的东风26型哦这个弹道导弹哦。那所以配备有东风26的导弹旅哦，大概有10到11个哦左右。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哦、东风还有另外哪些呢？还有长程的这个高超音速的导弹哦，就是东风27哦，东风27型哦，这个射程5500公里哦，它已经超越第二岛链了哦，所以可以甚至可以打到夏威夷去了哦。那这个终端是10倍音速哦，10马赫哦，所以这个美国的拦截飞弹是不是有办法拦截到哦？这个其实不好说。不过呢，东风27还没有正式服役了哦，还在研究验证中。那下一个东风31型洲际弹道飞弹哦，这个是一种哦，这个公路机动型的固体燃料火箭了哦。那它的前身就是巨浪二型哦，这个导弹哦，它最后是哦叫做东风31型哦，那它是固体燃料哦，固体燃料哦，它只能它虽然它的射程长达8000公里哦，不过它只能有一个哦核弹头哦，装一个核弹头而已啦哦，当然也可以装其他的常规弹头啦哦。那它是有这个公路发射哦这个的功能，是第一款有公路发射的功能哦的导弹。好啦，那之后还有更新的有没有？有，叫做东风41型哦，东风41型哦，这是用来为了取代东风5型系列哦来研发的最新一代的哦远程洲际弹道飞弹。2017年起啊，东风41型就服役于火箭军哦，它是固体燃料，它有最多10个分弹头，它可以装10个这个核子弹头啊，在终端的时候丢到不同的地方去哦。那每一个弹头最多可以到70万吨当量哦，70万吨当量。那它的射程14000到15000公里之远哦，最快速度26马赫。哇，它可以用发射井，也可以用机动发射车，可以用铁路发射车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多功能的第三代的洲际弹道飞弹。好啊，所以这个中国的这个东风系列的这个洲际弹道飞弹啊，不管是长程短程大概就是这样 那但是呢，所有的导弹旅哦，也都配有巡弋飞弹，也就是巡航导弹哦。这个是中国的长剑十跟长剑一百哦，两种这种巡航导弹。那长剑十、长剑十百就是巡航导弹了哦，这个也不用讲太多。那接下来哦，我们看你说反导、反卫星武器有没有？有哦，这个反卫星武器哦，就是你要打到太空，把敌人的卫星啊给打下来，或者是敌人的弹道飞弹啊，在太空中这个航行的阶段，你就把它打下来哦。所以这是一个很高科技啦哦的这个拦截武器。那美国、中国其实都有哦，中国已经在测试它的这个陆基中段拦截系统，就是从就在太空中就把敌人的弹道飞弹给打掉的这种做法哦。那美国是标准三型的啊、哦，这个 RIM 161哦，标准三型对空防飞弹哦，是有这种哦，可以打到反卫星哦，因为它的射高可以打到太空中哦，它射程是160到1050公里哦，它打到太空中去啊哦，所以呢，这个都蛮厉害的哦，这个大家都努力在发展哦。那中国从2005年也由这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发展了这个反卫星的导弹，就动能二型飞弹跟动能三型飞弹哦，也是要在这个太空中啊就把敌人的弹道飞弹给拦截下来哦。这个而且他已经在2023年4月中国宣布他的陆基中段拦截系统，这个拦截卫星跟导弹的哦，这个系统是测试成功哦，它在大气层外啊就拦截到弹道导弹哦。那目前哦，这个美国、日本、中国、以色列都拥有这样子的武器啊。以色列就是 R 三型、箭三型哦，这个防空飞弹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哦。好了，那这个就是中国的火箭军所拥有的各型各款武器哦。那我们先讲到这里哦。那下一章节，我再为大家讲其他世界拥有核武的国家的状况，我们下次见咯，拜拜。